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净土圣贤的传记，那么首先讲先大士的传记，也就是说清朝四贤就是先大士，那么他是常住释迦的子弟，那么从小呢就不吃荤，出家后呢常念佛是谁，那么心里呢有信，那么有一天呢他就说我的梦醒了，然后呢就在真吉寺闭关了三年，在三年当中呢白天呢阅读大藏经，晚上呢念佛，那么又到宁波离哀王佛塔，曾经在佛涅槃日呢集合出家和在家的僧俗大众光修供养，而且呢在佛面前呢染指发四十八大愿，甘得呢佛舍利放光，当时呢就是做了名片全法菩提心问集理四宗弟子，当时呢就是读到这篇文章的人很多很多都流了眼泪。到了十一年腊月八号，他对弟子说明年四月份我要走了，那么以后呢就在一间房子里专门修法闭关，而且呢每天他老人家念佛都是十万声，是这样真正的现行自修，哎，佛法就是需要修的，所以呢在闭关当中啊每天都念佛十万声的。到了第二年四月十二号，他老人家告诉大众说，月初以来我再次见到西方善圣，是不是要往生了，那么于是呢就写下记子和大家辞别。第二天呢不再进阴室，而且呢就是闭目端坐，到了无根的时候呢就沐浴换好衣服，到了十四号快中午的时候呢面向西方，没有圣心，那么松的人呢纷纷而至，大师呢忽然睁开眼睛就说，我去了就来生死事大，你们各自呢静心念佛就好了，然后呢合掌念成佛名而圆寂了，这时候四十九岁。那么后人呢尊封大师为净土宗的第十一柱，这就是先大师的传记。那么下面就讲明悟，秦朝明悟他是黄州人，早年呢在仁寿庵出家，又在归严寺受戒，他呢就是遍参各地诸三智士了悟心法，后面呢在高亭佛日寺宣坚和尚面前呢得受佛住，他呢就是历年住持长清著名，还有就是重庆佛日等等很多寺院，最后呢归老于苏州龙兴寺，晚年呢进修净土，日日夜夜没有一颗间断。到了乾隆十七年正月七号，在寺院里面呢再添，那么明悟呢当时对大众说，诸公好好住，我在上元前要走了。到了十四号，捉鸡就说，善生念亡期祝愿是一笔，自如涅槃门不露正消息，然后呢取来热水灌输洗浴换好衣服，让大众呢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就圆寂了，当时呢就是69岁。那么接下来呢讲德俊的传记，秦朝德俊他是苏州人，那么在苏州城里的妙音庵出家，编参诸方三智士，然后呢传承曹东仲的法脉，那么他住在杭州回龙真吉寺，回来呢就在盘溪小林荫闭关， 前后呢数年进修净业，而且呢在自己的定中呢两次见到阿弥陀佛。出关以后呢就造藏六弥陀佛像，又刻净土佛文引导人们念佛。当时呢因大众的气心，四方瑜伽严扣，律律有很多很多的感应。那么所得的供养呢从来没有弃过佛，每次呢都把积蓄全部拿出来光作佛事。到了乾隆28年九月份，略微有点哮喘，召集学徒呢环绕着成年佛号七天。这一天下午，德军让大家呢都到佛殿里去烧香，他呢首先沐浴换好衣服，然后呢端坐坐念佛就走了。当时呢就是85岁。这是德俊的传记，也是非常自由自在的往生。而且呢当时往生的时候呢，不管是沐浴啊，还是更换衣服啊，或者是他的位移啊、端坐啊，各个方面都是呢非常让人感觉到修行人呢、他在走的时候呢没有时间一般人那样怕死亡，或者放不下，或者重重的恐惧啊，或者重重的苦受，而给人感觉呢非常可怜的，没有这样的现象。人在娑婆轮回当中一旦投身以后，必定是有失望的，这是肯定的，它就是一种反而的规律，有生必死的。但是呢生活这种方式就跟一般世间的人不一样，因为他平时啊就知道肯定要离开人间，到那一天需要自在的，并且呢能往生西方净土，那是对自己生生世世的大事利益完全可以正式成就。所以呢在活活的时候啊，他每天专注修法，而且呢真正为了得到成就，为了得到了脱生死、远离生老病死的苦害呢，非常重视，非常欢喜，非常强烈的修行的一种心态来修佛法，修得比较不错呢。所以呢道子呢最终临终的时候呢，不像别人，确实是很像大自在的一种佛菩萨一样，就很自由的往生净土。所以呢现在我们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你能不管你身处于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全都涉及到往后世、往解脱、往真正往生成就这样的一个目标上面去修法的话呢，的确佛法的价值不可思议。哪怕你再老了，你再愚痴，或者你再有一般世间人那样很多烦恼业障，但是呢真正修佛法的话呢，所有的这种烦恼完全可以断除，而且呢所有的罪障啊全部都一干二净的方式得以清净的。所以呢不可思议的甘露妙法呢，大家呢要高度的重视。现在呢我们不是研究一个世间知识那样，也不是为了得到一个世间的名位利养，也不是为了一口饭或者是穿一件衣服的事情在学法，而是真真正正为生生世世，为了自己彻底脱离一切的轮回诸苦而修行。所以呢人人的精力、人人的欢喜心呢都放在这上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讲文彦的传记。清朝文彦是驾心同乡人，那么在幼年的时候呢天生就不喜欢吃荤，另外呢他天生呢就是一种福报吧，他就很喜欢绣法，而且呢他就喜欢借家父做。到了7岁的时候啊，到灵隐山齐元庵去出家了。那么这个人呢很淳朴的，在云林寺做亏自禅师面前呢守居住戒，当时呢师父早晚都撤离他点心他。文彦说，我更顿不删禅旧，自知念佛。那么师父就说，念佛也可以了生死。那么从此以后呢，文彦就一教分心，精研戒律，而且呢二六时当中啊，只持一句阿弥陀佛，不闻其他任何事。那么到了乾隆 2022年6月2号，忽然呢就召集徒宗说：“我走了，你们念佛送我。”随后呢，说记勿念70集，誓愿聚一笔，坐断梁头观，得个正孝系。切到如何是正孝系呢？然后两手合掌，端坐二化，那这样就是自由自在的往生了。那么下面继续讲道策的传记。秦朝道策是钱塘人，在盘山令安隐寺出家，最初呢禅口重复，高明祖禅师发明备用，不久呢专修敬业，在杭州北门外40里大翻桥的文殊庵当中呢结起闭关。那么屋里呢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只有一张桌子一张床铺。闭关才几天他就生病了，非常的艰难。他自己呢分法说：“我念佛正是为了了生死，怎么能因为肾病而中断呢？”因此呢就念佛更加的恳切。一会儿有金光照亮房屋，光明当中呢阿弥陀佛给他默定，当时呢就是病豁然痊愈了。由此呢正得念佛善美，心诸作我都没有别的念头，没有任何不干净的不清净的这样的杂念，他都是呢专注专修，因为已经证得念佛善美，所以呢连心诸作我位移当中都没有别的追求轮回世间法等的念头。闭关3年后，3月15出关，身着讲经说法，说完法后又对大众说：“我要在7月15后西跪了，你们可以来送我。”那么到了这一天，大家都来了，道策大师正在设一览盆会，大家重复他以前说过的话。道策说：“是有这回事，你们可以留下来稍等一下。”那么第二天呢，他就请来他平时要好的重复圣，嘱咐他呢住持寺庙。又过了一天，设斋和大众告别，刚到中午，自己就坐在龛中，然后呢闭着眼睛说话了。一会儿呢又复活过来，对大家说：“跟大家愿别，人没有一句话吗？娑婆智库不可说不可说，极乐智乐不可说不可说。如果记得我的话，就自念阿弥陀佛，不久我们会在西方净土再见面，错过此生长夜论专，太可悲痛啊。”这样说，说完了就往生了，当时呢就是48岁，这是乾隆19年的事情。那么接下来呢讲陈著的传记。秦朝陈著，徐州铜山人，少年的时候就出家了，20岁在报华山守居住戒，然后呢遍参住房三知事。那么在田同寺事后撤功这里戒法以后呢，他就专修净土法门。到了乾隆12年，住在苏州森林寺，乾隆皇帝南巡，驾临寺院，给寺院呢赐号为华忏。那么他每天率领大众4次忌讳，常念佛名，往往到灯烛燃尽了，香烧完了，大众都推下去的时候，他还唱佛不断的。当时呢，引大众祈求，方余假言口所得的供养都交给建院，重当修寺院的经费。不久呢，殿堂焕然一新，日益恢复起来了。那么他呢，就是每天中夜修大悲餐，从不躺下睡觉。那么有一天正赤坐佛面，母语掉在地上，忽然有心，从此呢他随口说记，就像 过去曾经学过一样的。见到句式来闻法，他就说：娑婆苦，何不跟我一起去西方呢？到了34年10月，得了痢疾，卧病在床上有一阵子。那么有一天呢，召来使者说：扶我起来坐。又要来聚宾汤河外，就在正念非常分明当中圆寂了。当时呢就是73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辽岸的传记。秦朝辽岸不清楚他的出身，曾经呢游历冲历，禅久很切实。那么晚年呢，他就修持静业，到了函口，在七音寺安淡，当地居民严氏埋怨供养他。不久他就生病，当时呢对严氏说：可以送我回江南了。严氏呢准备了船送他到晋山，又送回江陵某一个寺庙当中。那么有一天呢，他在庭院里对好钗，坐在钗上面连声称阿弥陀佛，召来大家点火，大家没答应，他就催促赶紧点火。有人呢叫给他一炷香，他取来往鼻孔一吹，火就从鼻孔里出来，烧到面门，肉呢一片一片的烧落，长火的声音呢不断绝的。那么这个火啊更加大起来，隐隐听到火声向西而去，不久呢就圆寂了。他呢依住途中把他的骨头磨成粉，然后呢喂养江河里的鱼，接金土院。那么他的徒宗们呢还是遵照而办了，是这样的一种修行人，也是很自在，最后呢就往生，而且呢连他的骨头啊都是呢一辈子发愿，然后呢求三宝驾悲，尤其呢求阿弥陀佛，以及他修的这种法已经念的佛的名号，把自己的身体的骨肉啊等等都做了殊胜的价值。随后呢他就想到，不但是自己，连很多江河里的非常可怜的这些鱼类啊都得到净土戒愿的一种殊胜的因素。所以呢就是他一辈子念修的时候这样专注发愿回向，甚至呢对旁生做帮助的那颗修心力加持的骨头胆，都最后磨成粉以后呢喂养这些江河里的鱼，这样的话呢让他们也直接间接得往生的一个因素。所以呢过去的大德他的这种心量很大，心地也是非常善良，然后呢他就是专学专修，他自己涉及到佛法的力量不可思议，一半的一个不干净的不清净的肉体，以及一半的一个骨头，都可以通过修行的力量加持后呢让旁生都可以直接间接成一种解脱的因素，都可以创造出来。这些都是呢修行的力量，也就是说修三法的加持力而成功的。那么接下来再讲四定。秦朝四定他是松江上海人，那么20多岁在天台晚年时出家，并且呢遍参诸方善知识，他呢发明心定，不就呢就是住持天目山的禅院寺。晚年呢到了苏州，住在文心阁当中。那么曾经他就说：大奔至人，恭维其余诸生，生得净土，过心方愿。那么医生呢就说：辽大奔信的人，自是因地的佛，论功心还没有达到诸生地位，所以呢要悟后往生净土，才功行圆满成就过地佛。所以呢他常常呢提倡念佛法门，并且呢写有净土诗108首。到了乾隆42年，回到江阴香山寺，12月份他就生病了。第二年正月初三已经病了7天。赵成文弟子说：哪一天立春？弟子回答说：再过4天。那么又问今天是什么日子，弟子就说甲子。这个时候呢 斯丁士就说，今天好，就起来坐坐。祝福完侯氏，又靠着枕头躺下。到了黄昏的时候啊，起来了，把大家叫来，又让人呢扫睡，洗好了自己的手，念声成阿弥陀佛。大家请他六记，他就说，祭诸传灯，借须香，开汤朔发跪达罗，闭孔尽招莲真料，莲华刺伤见弥陀，这样说祭诵。说完祭后，非常寂静无声，大家唤他已经走了，当时呢就是67岁。他的法师忌讳之律听也修念佛善美，临终呢坐机和大众告别，也非常吉祥的圆寂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再讲寺院的传记。秦朝寺院也是松江镇，早年的时候呢就有出世的志愿，18、9岁的时候呢，他父母亲已经准备好给他去去有一段时间，他呢就是夜晚走到一所寺院求住世的僧人给他剃发，然后呢去报华山受了居住戒。那么他家人呢想官府控告这位住世的僧人，官府呢就下命令让住世的僧人去寻找寺院。当时呢就是僧人穿着出家僧人衣服回家了，他就说，我已经落发未生，来不及了。那么父母呢把他关在一间房子里，他呢日常借家父坐，不吃不睡，父母呢不得已才听任他正式出家。那么松江镇呢当时有个出家圣人闭关摆华严经还没有拜完就去世了，寺院继续拜经以了却他的意志，不久呢来到金山修波州三昧，修满呢100天。到了乾隆25年，住在常州田林寺，如念佛堂，日日夜夜念佛不断。到了28年3月，有点小病，他就集中念佛，把袋里的钱全部拿出来供养。那么过了3天，沐浴后具足卫衣，随大众呢进殿堂，之后呢家父而坐，常坐阿弥陀佛的命号就圆寂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恒毅的传记。秦朝恒毅他是常州武进人，在穹窿山的茅棚出家，最初呢在高明寺参禅，以后呢学习天台教法融会贯通，各个学的佛法的道理啊穿在一起，很透彻的转学转修而完全通达的，这样融会贯通了。那么曾经住在苏州文心阁，他呢得了卡虚病，那么又到杭州半山县医院，当时呢他的病情很重，他呢欲顶四气，舍在告别道友，常作阿弥陀佛就圆寂了。那么这个恒毅曾经说过一件事，某个寺院有个出家圣人，他的行为放荡不持戒，那么有位同阶道友规劝他也不听从，那么后来他病得很严重，找来这位道友说，我没听你的话，所以呢才到这步田地，现在怎么办呢？那么这个道友就说，西方阿弥陀佛有本愿力，造业终身十年念佛都能梦佛戒应，你信得记吗？那么他说，我相信，但是呢我替你不治，怎么办呢？这个道友又说，不要紧，就在床榻的西边就设立佛像，让他眼睛呢注视佛像不要移动，然后呢道友就烧香藏佛名，抓住病人的手让他听，这样念了3天3夜，这个病人忽然坐起来了，感谢道友说， 孟获结营，我已经得到中平王胜，然后呢举手告别，这样也王胜了。所以想一下，你身份不管是出家在家还是有病没有病的等等，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差别，但是呢的确这个佛法谁修了谁得到价值，谁能够成功的。所以呢你哪怕就是再低劣的一个在家的乞丐的身份，但是你修佛法的话呢，也是呢决定超越皇帝，超越专人望，修行完全可以成功，也就是说得到出世间的成功，唯一就是靠佛法修行而得到的。所以呢佛法一定要学到多少，能够尽量自己要去修，是修是正的话，才叫你修行得了一种结果，是这样的。下面呢我们再继续讲慧断的传记。秦朝慧断不清楚他的出身，他呢住在杭州灵岩寺，每天呢念几万声佛号作为他的日课。那么后来呢就是住在绍兴善福庵。有一天呢他青睐同参僧陈姑和其他五六个圣人到庙里念佛，快到中午的时候呢忽然聚首高声道，念了几声佛号，就这样一然而化。当时呢才20多岁，但是他离开生死轮回就得到自由自在永远安乐的极乐世界的一种修行人了。那么再下面就讲法正的传记。秦朝法正他是瑞州高安人，那么以观西愿文和尚剃度为出家圣人，那么他呢守居住戒，流放赖道临难，住在丹霞寺的时间最久，平时呢潜心于净土修行。那么有一天呢偶尔和禅者谈论无知共案，当时呢他发起意气很长时间打不破，那么有一天呢忽然内心呢有信，之后呢到海从离真母老人，这个时候呢双方给予契合，得到老人的授记。到了乾隆20年，大宗祈请他住持海窗寺，提倡参众兼弘敬业。那么晚年呢辞去寺院事务，在寺院的东边闭关专门念佛，寒暑不息，有8年之久。那么乾隆38年9月初，他有点小病，11号黄昏的时候召来弟子们祝福后事，第二天中午集合大众念佛，念了2村多相，自己念起孝经图文还没有念到一半，这个时候就自由自在的往生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就圆寂了。那么下面就是福安的传记。秦朝福安他是苏州人，30多岁，那么有一次呢邻居家就杀猪，套出猪的丈夫上面呢有曹操2个字，一下子他心里就恐惧，就发心直接要出家，这样就到上京桥的天柱庵出家为出家圣人。之后呢住在备好大王庙，每天呢以念佛为功课，得到了钱就买香化供佛，然后呢买鱼啊买鸟等等做方式。到了乾隆41年3月，他就生病了，派徒弟去寺林寺请僧人，摆了3天净土禅，又放了一坛瑜伽眼口，等法师期满后呢第二天设斋宴请客人告别，念着佛名，徒弟也在旁边跟着念，念了3炷香，太阳当午，他说我走了，断作二话。那么以上呢就玄奘呢从东京到青楚之间往生比丘的传记。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讲往生比丘尼的传记。今天多数讲的都是这样比丘和比丘尼的传记，非常感动人的。出家做一个比丘和比丘尼的话呢，那做到这样的一个修行就非常了不起了。 虽然他们不是说学很多大经大论，或者说要佛法研究个十年二十年，没有这样去专门学世间知识一样去研究什么，但是呢，他非常有福报，知道佛法是要修，对自己才得到真实的利益，所以呢，他就是转学转修，就出来这么殊胜的结果。所以呢，现在我们出家人一定要比在家人呢十倍二十倍的有时间可以学和修，所以呢，应该是比一半的在家人呢十倍二十倍的要学好要修好，这样才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干干净净的出家的一个身心状态，能够做很有意义的修解脱法利益众生的大事情。所以呢，今天呢，相比之下呢，出家人呢就要专学专修，否则一辈子学也学不好什么，修也修不到一个法门，这就比较危险，出家也没有大的利益了。虽然说身体出家只是很简单，剃个头穿个出家衣服，那就是不去打工不去上班，那这个不叫出家人的修行的功德。出家以后就要修行，为了修行前提呢要学，学的就是要修，如果没有修的话呢，学就没有大的意思，而且呢，如果学了越做这种世间法，或者呢越傲慢呢，或者呢越自私自利，那不如没学，不会有这么不好的结果出来。所以呢，确确实实就是过去佛菩萨，这个当然就是我们榜样的一个对境，就是一半的一个出家人，一半的一个在家的居士，那些呢非常虔诚，对三宝尤其是对佛法特别特别的恭敬，特别像秀，对法宝呢非常有信心，非常的恭敬，所以呢他有很多成就的功德。所以呢学佛法就是学得好当然很好，能够晋升精通三藏法门那是最好的，那这个是这辈子遇到佛法的最好的一种因缘。但是呢，人生短暂又很无常，一年四季当中想一下，每天是怎么过的，每个月是怎么花的，时间过去的，那一算的时候呢，每天吃饭走路啊，或者是做饭，或者呢睡觉，或者呢做别的很多事，那么生下来的时间当中没有去修行的话呢，确实就不知不觉十年二十年过去了，现在不算很老的人到时候已经老，有可能已经离开人间了。所以呢，说学一点，然后慢慢慢慢慢慢未来再想修的话呢，真的就是得不到佛法的真正的价值，得不到真正三宝的价值，得不到真正修行的成就，真正的没有办法做自利利他的大事情。所以呢，在这些方面呢，尤其出家人有时间有福报，既然有出家的因缘的话呢，在这方面呢，再不能糊涂，再不能拖延，再不能懒惰，再不能不负责任，应该呢需要负责任。这里看一看这些出家的比丘啊比丘尼的修行，我们就知道成了我们榜样的对境，然后呢反省自己，自己要跟他们学习，要随学他们，那自己身上需要改变什么，要精进的要思修为主啊。前面我们再说过，一般出家人有时间一天当中能够有四座修法的就最好，尤其是早晨杂念不多的时候修啊，或者是晚上，或者是下午啊等等，应该要修，最好呢修四座或者呢三座，最差最差每天一座两座的修法是必须要修的。如果一天一座都不修，或者说一个月连好好的打坐修法的一个功德都没有成就，然后再过一个月没有成就，一年没有丝毫的进步，那这样就很危险了。这样的话呢，就尤其是不像在家人，出家人他几乎吃和穿都是呢来自十方心众的财产，那就是孝福报吗？是增长福报都说不准的。所以呢，在这些方面，出家人更加的要提醒正知正念，比在家人更加的对自己呢，不管是学和修，一定要至少两倍、三倍以上的功德需要成就。因为你是已经出了家，出家人有时间有这样的因缘，可以闻思修心，得到修心成就的功德。所以下面我们看看这些出家比丘尼是怎么来修的。那么这样的话呢，首先就讲回母的传记。刘松回母他11岁就出家了，住在梁军住义村的寺庙当中，而且呢他每天呢诵大品般若经，有很多很多的灵异，也就是说有很多很多一般人没有的 修行的这种感应。那么曾经做梦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见到一口浴池，里面呢有好多好多的莲花，各种花圣的人都坐在莲花上面。不久呢，他请师父受戒之后，忽然在戒坛上看到天地恍然，铺现金色。那么有一天，他和大钟同拜阿弥陀佛，那么他身体敷下去没有起来，那么有人就替他，然后呢问他，他说啊，我拜下的时候感觉身体呢已经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呢给我讲孝品般若经，已经讲完四卷，被你一替就信赖了，我很后悔没能听吧。到了刘松院家14年，当时呢回母已经69岁了，后来呢不知道他的结果。那想一下，他们出家以后就那么非常虔诚，对佛那么有信心，然后呢磕头的时候，想一下当时这个磕头的位移没有离开的状态当中，都显现这样殊胜的修行的境界，那真正他们平时专注法大做修行，那他的修行的感应就更稀有了。那么接下来再讲发圣的传记。刘松法圣，他是清河人，元嘉14年，已经70来岁了，在净林间服侍出家。那么他虽然年纪很大，但是呢他很聪明，对同修坦经，他还说，我立身行道，自在西方。到了16年9月27号，他在佛塔下拜佛，到晚上身体呢不舒服，病情呢加重了。那么月底的晚上，梦见阿弥陀佛呢从空中下来，和观世音大师子梁大师谈论二乘法。当时呢光明晃耀，寺院的人都被惊动。那么法身他呢给他们寺院的出家女众的僧人呢详详细细的讲述他自己梦中的见闻，讲完呢就圆寂了，当时呢就是72岁。接下来呢就讲净真。唐朝净真是唐诗人，住在长安吉山寺，平时呢就是穿衲衣乞食的。那么曾经他诵金刚经呢达到10万遍，而且就是非常专注，不是三三乱乱的一个状态，非常恭敬，非常有信心，等于就是他手里拿到佛发生智慧的发生舍利，无比的如意宝，是甘露法，是真正的殊胜的佛法，能够让人彻彻底底解脱的。他有这样的恭敬心和信心，然后非常虔诚，就读诵金刚经，数量达到10万遍了，然后呢转至念佛求生净土。那么有一天呢，他对弟子说，我5个月当中4次见佛，2次间抱莲花上通知游戏，我已经得到上品往生了。那么说完借家趺座就化去了。当时呢吉祥的光芒啊普照庙宇，是这样非常稀有的传记。那么接下来继续讲法藏的传记。唐朝法藏，他也是唐诗人，他呢住在金陵，平时呢尽心念佛，到了夜晚见佛菩萨方逛造谣寺院，就这样黯然作画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悟性的传记。那么松草悟性，他住在麓山见智念佛求生西方。那么有一天忽然听到空中有音乐的声音，就对身边的人说，我已经得到众品往生，我见很多念佛精进的同修，净土都有莲花在等他们往生。这样说，说完了就圆寂了。然后接下来就是仁凤比丘尼的传记。那么松草仁凤，他也是钱塘人，专修净业，常常呢见到佛光照着身体。那么有一天他身体没有病，告诉徒弟说，我往生的时间已经到了，一会儿大家听到他大声念佛，大家去看他， 一经合掌面息，端坐而化。当时呢，有一种不同意象，就变慢了整个房屋里面，而且呢，有音乐声殷殷细去。那么接下来讲惠安比丘尼的传记。松朝惠安，他是名咒任，那么住在孝西样式庵，专修西方，诵《金刚经》，寒暑不断的。那么屋里面呢，常常见到佛光往下照。那么有一天呢，他就生病，端坐告诫大家不要喧哗。过了一刻，说佛来了，叫大家尝佛命，很快就往生了。当时呢，就是六岁。那么接下来就讲住金比丘尼。明朝住金，指太叔新堂杭州任。那么他呢，嫁给同一新僧的入僧，也就是明朝的莲池大师。那么莲池大师出嫁的时候呢，住金才19岁。那么有人劝他住着大师出嫁，当时他就说啊，我常常听他讲盛世事大，住着他就是耽误他，不能这样做。那么后面住金到47岁，他也出嫁守具足戒，平时呢行为非常严谨，勤修敬业。那么完历42年，他就生病了，在声名欲绝的时候，忽然告诉使者说，佛经上讲10年往生，快扶我起来。等扶他起来后，断坐念佛就走了。当时呢就是67岁。那么接下来再讲光觉比丘尼的传记。那么明朝光觉，他是宿州聪明人，12岁时候就断肉，然后呢就是受持净咒，早晚呢立佛，恒时共进，自己呢发愿不嫁人。到了28岁，提头出嫁，到了杭州，一直孝义庵的太叔寺，就是上面讲的住金法师。那么他平时精修梵心，存于不杂，也就是说精义的修持清净的戒心，没有任何污染的行为，体质向来就是很虚弱，但是呢做什么都尽心尽力，刻苦而行，即使呢很劳累也不姑息他自己的身体。不久他得病了，邪觉异药异形等其断了亡身。那时候呢已经气息奄奄，忽然坐起，朝向西方，即家父座安住，也就是寺庙的住人给他呢舍礼弥陀的圣像，他就两眼注视圣像，合掌跪名阿弥陀佛。那么不久漱口洗手，穿上干净的衣服，然后手里呢持念珠，端着对佛入入禅定一般。侍者怕他身体倒下，用2个针头扶住他，挥挥手说不用这个，大家围绕念佛。他呢又挥挥手说，我自己做的那主，不烦恼大家。大家就是看着他，这个时候他的修行境界很自在，心确实就是专注修行的状态，所以呢他自己完全做得了主，这样借家父坐不动。过了2天2夜，很清盛的念佛，最后呢气息渐渐的断住，就这样非常寂静而往生了。当时呢是万历39年2月7号，他是33岁时候就往生的。那么接下来就是陈进比丘尼的传记。明朝陈进，他是光州东冈人，从小呢就持斋戒，后来出家守居住戒，念佛呢从不间断。曾经呢就是劝大家遭赞叹前手前言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像。那么到了第二年，得了一个孝兵玉知世子对弟子们说，前手前言大悲观世音菩萨来接我了，我走了，两眼闭上就圆寂了，那么自在的说走就当下一眨眼就圆寂了，往生西方净土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曹英比丘尼。那么秦朝 曹寅，他是苏州常熟人。那么收线呢，就是嫁给公家。那么丈夫死后呢，挂居受戒，和儿子段武一起发心出家。段武出家后呢，曹寅也来到苏州，拜郑入为自己的师父。之后呢，翻回故里，住了一间房，在里面修行，日日夜夜六事念佛的声音啊，好好不断的。那么有一天，他有点小病，沐浴后呢，披好衣服，坐在中堂。快到黄昏的时候，他就说：“我还是要走，就是晚上的9点到11点，这个时辰要走的意思。”然后呢，把收入袖子里面，端坐而黄。当时呢是73岁，这是秦朝顺治年间的一个正式时期。那么这张玄将呢，从刘松到清楚之间啊，往生比丘尼的传记。那么今天我们总共讲了24位往生的传记，其中有12位比丘，12位比丘尼。那么他们就成了今天净土的成就者，也是我们学修的榜样，就是我们也跟他们一样，今生呢高度重视修法，修的三法一定又是一种专修的，落实到自己身心上，真正的就像我们吃饭一样啊，就是修三法，也是每天不间断的修行。然后呢，把这种的功德通通倒归积劳，发愿回向，为了自己和跟自己结缘的众生，甚至自己往生后很快圆满普贤心愿，能够普度六道的无量无边的众生，对他们有这种榜样的一种看法。在这个基础上，自己要从此以后呢修清净的佛法，而且呢道归极乐，有这样的一种归宿，有这样的目标的前提下呢，我们下面大家发愿回向，